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4月29号星期一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军西进，乌克兰总统再向国际求援，拜登和内塔尼亚胡讨论以哈战争，未有停火的迹象。亲巴勒斯坦示威席卷美国大学的校园，白宫呼吁抗议活动保持和平。香港在展开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期间，成立应变反驳队，针对敌对文宣和社交媒体的抹黑进行反驳工作。现在有关条例已经是实施超过一个月，保安局最近说与23条立法相关的误导和抹黑仍然是时有发生，因此应变反驳队有需要继续运作。时事评论员杨建兴说，
是纯粹为反驳而反驳，或者相關媒體，或者以至於公眾已經覺得你這些就是一種動作，不會覺得是什麼回事，已經沒什麼特別感覺的話，你那個效用其實就可能沒什麼，以至於甚至是一種反效果。
詳情請留意時事經緯環節。以上的內容歡迎收聽，首先是由張平康報導國際新聞。
又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向国际社会发出新的呼吁，请求尽快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为乌克兰加入欧盟启动正式谈判，并且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乌克兰在等待美国交付武器的时候，他们的军队在东部面临着越来越恶化的形势。美国国会在4月23号批准了延迟数个月的一篮子援外计划，其中包括提供乌克兰的610亿美元的援助。泽连斯基一再恳求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尤其是爱国者系统。
Ми на всіх рівнях взаємодіємо з партнерами, щоб досягти саме того рівня.
泽连斯基表示，我们仍然在等待承诺提供乌克兰的援助。他在讲话当中还表示，我们期望这些武器的数量以及范围能够是改变战场的局势，符合乌克兰的利益。最近几个星期，俄乌两军在乌克兰东部的前线顿涅茨克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发生激烈战斗，俄罗斯军队试图在1000多公里长的前线取得进展。泽连斯基星期日和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通过电话，他感谢美国国会通过一篮子援助计划，并且补充说乌克兰正在和所有层级的伙伴合作，以实现迅速交付，让乌克兰能够维持他们阵地，并且扰乱俄罗斯的战争计划。泽连斯基还强调，杰弗里克强调了爱国者系统的必要和急迫性。乌克兰地区州长表示，俄罗斯无人机星期日上午攻击黑海城市尼古拉耶夫，令到一家酒店起火燃烧，并且毁坏了能源基础设施，同时弹药短缺继续困扰着乌克兰的军队。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州的州长维塔利金表示，俄罗斯无人机严重损毁了首府尼古拉耶夫的一家酒店，令到它起火，随后被扑灭。俄罗斯的攻击摧毁了这座城市的供暖基础设施，但是未有提供详情。它并未有讲有没有人员伤亡。俄罗斯新闻社则是表示，攻击目标是尼古拉耶夫一个组装海军无人机的船厂，以及一家住有港英语雇佣兵的人员的酒店。俄罗斯通讯社援引当地亲莫斯科游击队协调员别列捷夫的提供的消息，但是他的声称无法获得独立消息的证实。乌克兰陆军上将西尔斯基星期日表示，随着俄罗斯军队向西推进，乌克兰军队在数量上面不敌俄罗斯地面部队，正在从乌克兰东部的阵地撤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仲再次呼吁盟友尽快派遣更多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西尔斯基话，几乎寡不敌众的部队已经撤回了东线三个村庄以西的阵地，俄罗斯在几个地点集中了重要的兵力。这位最高将军在消息应用程式电报上面写话，前线局势已经恶化。他还说，最困难的地区是被占领的马林卡以西以及阿卡迪夫卡西北部。阿卡迪夫卡是俄罗斯军队2月份占领的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镇。 繼美國國會上個星期批准向烏克蘭提供610億美元的援助計劃之後，烏克蘭軍隊在等待美國武器交付的同時，在東部的處境日益惡化。美國總統拜登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星期日就將近七個月的以哈加沙戰爭通過電話，但是白宮未有立即表示停火即將到來。白宮聲明說，兩位領導人審議了目前爭取釋放人質以及加沙立即停火的談判。停火談判已經進行了幾個月，但是以色列和哈馬斯在美國、埃及以及卡塔爾斡船的談判當中依然僵持。白宮表示，拜登在通話當中說，他和17位其他世界領導人要求哈馬斯立即釋放其餘的100多名的人質，並且同意停火。美國一直要求休戰6個星期。哈馬斯要求以色列停戰並且撤離加沙，但是內塔尼亞胡則是拒絕，並且威脅地面進攻南部有100多萬巴勒斯坦人躲避的拉法城。白宮表示，拜登再次向內塔尼亞胡明確地表示美國反對以色列地面進攻拉法，因為危及生活在當地的巴勒斯坦人。兩位領導人還討論了增加對加沙的人道援助，包括這個星期開始開通過的新的北部入境口岸。白宮在星期日表示，近幾個星期撼動了美國多所大學的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必須要保持和平。警方在週末在4個不同的校園逮捕了大約275人。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表示，總統知道是公眾對加沙戰爭有非常之強烈的情緒，他理解並且尊重，我們是當然尊重和平抗議的權利。柯比是在美國廣播公司本週的節目上表示，抗議活動的管理工作交給地方的政府，大家應該有能力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並且分享他們的觀點，但是必須是和平的，我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受傷。不過，在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示威活動當中，一些仇恨的言論顯然已經越過了政府的底線。柯比補充說，我們絕對譴責最近聽到反猶太主義的語言，譴責所有仇恨言論以及暴力的威脅。這一波的示威浪潮始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而之後迅速蔓延至全國。雖然多數的校園保持和平，但是被拘留的抗議者人數快速上升。中國權威部門確認，美國特斯拉公司兩個型號的電動汽車符合汽車數據安全標準，為特斯拉在中國推出全自動駕駛軟件並且擴大市場清除了一項重大的障礙。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在星期日一項權威發布當中宣布了這項消息。當日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在北京進行了一次旋風式的訪問，並且會見了中國總理李強。李強在會談當中表示，特斯拉在中國的發展可以被稱為是中美經貿合作的成功典範。特斯拉早在4年前就推出全自動駕駛軟件，但是因為所謂的數據安全原因，一直得不到中國當局批准使用。雖然中國的特斯拉電動車用戶一直呼籲政府盡快這樣做，而且特斯拉自從2021年起就按照中國監管機構的要求，將所收集的特斯拉電動車中國用戶的數據全部存儲在上海，亦都從未向美國傳輸這些的數據。各个国家将会在日内亚时间4月29号星期一重返谈判桌，为大流行病协议的最终谈判进行最后一搏。该个协议目前版本已经是经过削减，剔除了并且搁置了一些最棘手的问题。这项具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关乎大流行病的预防、准备以及是应对。前一轮的谈判在上个月截止，各国在原则上取得共识，但是未有就具体的措辞达成一致。为了在世界卫生组织年度大会5月27号开始的时候获得194个成员国的批准，各国代表定在4月29号至5月10号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总部启动缩小分歧的最后谈判。媒体出口民调以及初始结果显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执政党似乎在星期日的议会补选当中失去了全部3个席位。自民党的损失被视为是选民惩罚该党同去年爆发的多年腐败事件是有关，损害了岸田文雄的领导地位，但是自民党不可能丧失权力，因为反对派不团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二十三条立法一个多月，反驳队继续运作，专家分析此举或者是针对外国传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今年一月底宣布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公众咨询，并成立应变反驳队，针对所谓敌对文宣以及社交媒体的抹黑进行反驳工作。其后担任应变反驳队队长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多次以强硬的语气反驳外界对二十三条立法言论。例如反驳外界指犯了二十三条的罪行可能会被送到中国内地受审。邓炳强反驳指二十三条是香港本地立法，香港本地法例是在本地处理，是不会将被捕人送到其他地方。他认为这些言论隐约看到2019年的脚影，用这些言论吓香港市民。他强调这个是全部是虚假，要予以谴责并出来反驳。时事评论员、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杨建兴回应美国之音提问时话，应变反驳队令到外界有为反驳而反驳的印象。他认为港府应该思考继续运作会不会带来反效果。杨建兴又话，反驳队过去一段时间似乎相当明显是针对外国传媒，而且是一些欧美主要媒体的评论或者报道。他认为港府的反驳较多从政治角度考虑，可能不必要地牵涉到国际外交角力。
但似乎政府的反驳就较多是从一个政治 的角度、觉得这些外媒都是有一些所谓政治的动机、甚至是、甚至觉得他们是就是跟一些欧美政府是夹埋的，即是嚟針對香港、針對即係國家咁樣嚇。咁我將一啲可能純粹係一啲可能嗰段報道涉及嘅一啲嘅嘢啊，某啲嘅處理、某啲嘅政策、某啲嘅法律等等，就會拉到係即係一種政治角度，甚至係一種國際外交角力咁嘅角度。咁去反駁嘅話咧，就變咗成樣嘢係。是不必要地是即是将它复杂化了，将它反而是将它政治化了。
杨建兴说，过去港英殖民地政府对一些不是太高兴的报道处理方式会较有技巧，可能私下沟通，甚至以平常心去看待。他认为更加可以将负面的影响减少。杨建兴又说，如果政府真的希望市民安心表达意见，应该放宽游行、集会、示威的限制。他形容目前街头上的气氛就好像一片死寂，感觉不似以往的香港。
即是游行、集会、示威等等，那会不会、其实是将来 会有一些的、放宽松一点呢？在这些地方我都更加能够是可以令人更加清楚见到呢、真的那个自由度是可以就是可以慢慢的，我都相信不可能可以回到即是一九之前、但是至少是、不是好像现在那、很多人有的感觉是好像所谓萬賴俱寂，好像死寂。
另一方面，身兼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3月底接受香港明報專訪時說，今次二十三條立法外國的反應較訂立港區國安法時溫和。他認為香港要重建國際形象，除了政府官員要繼續對外解說，更加應該推動所謂的民間外交。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叶刘淑仪推动的民间外交的言论自相矛盾。钟剑华认为叶刘淑仪本身都是扮演低级红的角色。
他飞扑出来反驳人家，就是说香港玩完，就是根本被人揭发他连基本资料都未都搞错。那他我是讲，如果他说不要做低级红的话，他長期都扮演個低級紅的角色㗎啦，係嘛？咁所以其實他出嚟講呢啲説話本身好自相矛盾㗎啦，已經。
鍾劍華又話：香港政府長期以強硬姿態反駁西方國家言論，一方面反駁隊繼續運作，一方面推動所謂嘅民間外交，令到外界有自相矛盾嘅印象，無助改善香港嘅國際形象。
咁而家特區政府老實講， 佢基本上都唔係諗住要同人討論嘅咯，喐啲就寫信俾傳媒機構，喐啲就出嚟鬧你說三道四。啱啱英國發表咗香港半年報告，即刻就跳出嚟話你哋即係抹黑啊、污蔑。除咗呢啲之外，冇第啲嘢講嘅咯。咁所以其實即係根本而家香港嗰班官員，以至呢班議員或者政界人物，全部都係做緊啲自相矛盾嘅嘢。咁所以我覺得佢講冇乜，對我嚟講冇乜說服力嘅啫。其實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英国在5月2号将会举行地方选举，而英港人权益受到部分选区候选人的关注。参与角逐竞选位于大曼彻斯特都会区索尔福德市的4位的候选人是声言要确保以英港人的言论示威自由，免受亲中国人士威吓和袭击。他们并且期望这些港人能够在英国共建美好家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英国、英格兰部分地区及威尔斯地方选举将会在5月2号星期四举行，选民登记已经在这个月16号截止，年满18岁及持英国国籍或 BNO 护照签证人士均合资格登记。在截止之前，有香港人组织不断呼吁持 BNO 护照的居英港人登记成为选民，尽公民责任及权利，为移英港人群体发声。为此，致力保育及推广香港文化的英国注册非牟利机构香港文化社最近在索尔福德市 Salford 举办了一场专门为移英港人而设的候选人座谈会，邀请参与竞选该市市长职位的候选人介绍政纲并解答香港人的疑难。出席者包括了所属工党的现任市长保罗·丹尼特、代表保守党市长候选人吉利安·科林森出席的该市市议会及保守党领袖罗宾·加里多、绿党候选人戴卫·琼斯以及工联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盟的代表沙利·格里菲斯。有份协办这一次香港人居民大会的港人组织 Selvet Hong Kongers CIC 的负责人 Manson 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查询时表示，如果这一次活动能够推动到其他选区的候选人同样接触香港人，将会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出席这一次活动的移英港人除了关心一般的就业、教育与治安等议题之外，一名以匿名方式参与的香港移民在座谈会上提出港人在英国言论自由表达受到威胁的问题，特别受到4名参与竞选者的关注。这位香港人问到，英国首相卡梅伦近日在发表最新一份香港半年报告时重申英国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威胁、骚扰或伤害在英国的香港人，参与竞选市长的候选人在地方层面上有何对策去确保这种承诺得到落实呢？这名香港人指出，过往已经有多次案例显示中国留学生参与袭击正在表达政治诉求的香港人。对此，现任工党市长丹尼特首先回应指，能够安全地表达言论思想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他说在地方政府层面，他们已经有一个社区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组织，让大曼彻斯特地区的警察有效负责任地执法，并确保他们能够公正处事。他说
And ensuring that justice is upheld. And at the heart of some of this, the freedom of speech is absolutely critical. And it's all of our jobs, especially us as politicians.
确保维持公义，其中的核心就是言论自由绝对至关重要。我们所有的工作，尤其是我们作为从政者，都是为了确保大众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感到自由，可以自由参与、自由组织、畅所欲言，不用担心任何人指责。我的工作以及我们在公共部门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非常致力确保这座城市、我们城市的安全。去年6月11号，香港人团体在英国修咸顿举行纪念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集会之后，一班香港人 遭到懷疑是當地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襲擊，這個人其後被控涉及種族主義襲擊，但是案件在提堂之後因為證據不足未有繼續進行調查。出席同一個座談會的保守黨市長候選人代表加里多亦都指出，確保移民英國的人能夠和平地、無懼地、安全在英國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他說儘管保守黨政府已經撥出更多資金增加警察數量，但可惜曼切斯特大都會地區的警察打擊罪案不力。加里多亦都提到，即使大眾周遭並沒有罪案發生，但很多人仍然感到害怕，這個才是問題所在。加里多說，他說這個就是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自由，我們必須保護民主，我們必須保護人民的示威，做他們需要做的一切來獲得他們的權利。但不幸的是，我們已經看到香港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在那裡看到可怕景象，警察怎樣去對待年輕人，特別是在大學裏面，我們不可以讓這些事情在這裡英國發生，我們必須保護人民並保護人民的權利。除了言論表達的安全議題之外，與會者也關心到香港人在英國生活上遇上的各種困難議題。 BNO 護照簽證政策推出三年多以來，一直困擾而英港人的就業困難問題亦都成為與會者關注的重點。其中有工會背景的工聯主義和社會主義聯盟的格里斐斯批評保守黨過去幾年的經濟政策未能夠有效推動社會加薪，再加上通脹加劇，迫使到移英港人在抵達英國之後面臨非常嚴峻的就業職位短缺問題。來自綠黨的候選人瓊斯也指出，僅在大曼切斯特地區就存在大量移英港人就業不足問題。瓊斯說，
We need to address, the council needs to address, the community needs to address. And there's a few basic things that we can do immediately.One of them is recognition.
他說我們需要解決議會的需求，解決社區的需求，我們可以立即做一些基本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承認海外學歷。此外，瓊斯都理解到部分移英港人害怕講英文，擔心不流利會被坊間誤解或者取笑。對此，瓊斯特別這樣講到的，
You come halfway across the world, you want to speak English, and lots, I assume you all do.
他說你跨越成半個地球來到這裡，你想講英文，很多人都會認為你懂得的，但是當你第一次來到遇上這裡的方言有很大的不同的時候，這個是需要時間的適應，這個就正是地方議會需要去介入並且提供資源，使到民眾在早期的階段就獲得到語言的技巧。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以下是美国透视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拜登总统在3月发表国情之文的时候定调美中关系是希望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而最近美中高层也是频繁接触。不过在地方的层面，其实我们都是看到有些州正是谨慎地是防范中共的渗透的。
是啊，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霍尔科姆在3月13日就是签署了一项州议会通过的法案，而当中有一项的条款就是禁止该个州的县、市、镇或者是乡镇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外国对手的城市、镇、省、县、学校、学院或者是大学签订姊妹城市的合作协议的。而这个法案呢亦都将会在7月1日就生效了。
咁嚟自印第安納州嘅共和黨眾議員班克斯咧，對呢個禁令咧就表示讚賞。佢話佢好高興咧，州議員致力於掃除中國共產黨對佢哋州嘅影響，無論係禁止購買農地或者係簽訂合作嘅協議。佢喺聲明當中仲話，姊妹城市協議咧係由中國共產黨負責推動海外影響力嘅統戰系統管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話，統戰工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重要法寶。而班克斯就強調，中共推動姊妹城市協議是為了在這裏立足，不是為了幫助印第安納州。
根據美國商務部這個的定義，就是美國的外國對手就是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中也包括是香港特區的。 古巴、伊朗、北韓、俄羅斯以及是委內瑞拉。而根據印第安納州首府記事報的報導就說，在目前印第安納州市政府和中國地方政府或者是相關的機構之間已經建立了至少有20項的這一類的協議。
咁美中關係自從氣球事件以嚟咧係持續緊張噶，咁但係喺近幾個月咧，美中兩國嘅地方政府之間嘅聯繫佢係逐漸增多。華盛頓郵報喺今年一月嘅一篇報導當中就分析話，中國對於華盛頓之間嘅敵意關係感到厭倦，轉而咧係爭取地方官員嘅支持。不過因為疫情中斷嘅姊妹城市聯繫就升溫，呢啲嘅互動咧同時都引起咗爭議噶。咁喺去年嘅10月，美國福地中國協會組織就組織咗一個由美國地方城市嘅市長組成嘅中國嘅訪問團，時任嘅印第安納州卡梅爾市嘅市長布雷納德係訪問團嘅成員之一，喺中國接受咗盛宴嘅款待。喺嗰次訪問當中，布雷納德就批准咗與中國湖北省襄陽嘅姊妹城市嘅協議，而布雷納德咧其實而家已經係退咗休噶啦。去年10月3号由卡梅尔市和卡梅尔襄阳姊妹城市委员会是合办了中秋节的庆祝活动。
当地的侨领就是向布雷纳德是颁发了纪念品，多谢他在推动姊妹城市的计划的当中的努力。
Without him, without his team's full support, we would not have this great Mooncake Festival. So we want to give him a very special little gift.
这名侨领就说，如果没有布雷纳德市长以及他的团队的全面支持的话，就不能够举办这个庆祝中秋节的活动，所以特别是向他致送礼物致意地说的。
不过卡梅尔市和中国湖北省襄阳的姊妹城市协议都引起了争议。印第安纳州民主党众议员戈尔就说，这类协议经常被标榜是善意的文化交流，但是与被外国对手之间签署这类的协议应该经过更多的检视。这些的国家是可以透过软实力试图影响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一种方法来的。在市长的中国行引发争议之后，联邦众议员班克斯就要求卡梅尔市解除协议，并且应该拒绝这类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机构组织的旅行。
根据当地的媒体就报道说，最近当选的卡梅尔市的新市长芬克姆就表示，卡梅尔市即将终止和中国襄阳市的友好城市关系，切断正式关系的决定就是最近通过的众议院法案1120的结果来的。而该个法案禁止印第安纳州各个市政府和位于外国对手的实体签订姊妹城市协议。而根据联邦政府的定义，外国对手就是当中就是包括有中国。虽然法案内容仅仅是禁止未来的合作关系，但是根据芬克姆就是认为，该个法案亦都应该是适用于现有的关系。卡梅尔市现时已经是退出美国福地中国协会。卡梅尔市的前市长布雷纳德即是在当地的媒体访问当中就批评反对同中国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议员是不成熟而且是不切实际。他还强调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是需要进行对话的。
其实除了与中国的姊妹城市计划引起关注之外，禁止一些中国公民在乔治亚州拥有农田的立法正在州议会推进。不过也有人批评这个法案是助长了仇外的心理，并且可能是面临法律的障碍。
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路易士安那州以及阿肯色州等州在去年都是通过了类似这些的禁令，而主要的推动者就是共和党人。不过一些民主党人亦都对中国在美国拥有农田的所有权是表示担忧的。这些法律是在气球事件以及一些广为人知的中国实体在北达科他州以及德克萨斯州的军事基地附近购买土地的案件之后所制定的。
在美中之间的竞争关系的大前提之下，怎样保持接触又不至于影响国家的安全，相信是将会继续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收听美国透视环节，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